也不怕黑夜，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到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们。今天我带来的信息题目是你怕什么啊？经文就是刚才咱们读的这篇经文，诗篇九十一篇。为什么咱们要今天要读这篇经文呢？啊，是就说司不真牧师啊，他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伦敦。嗯，他是乡下人了啊，来到了伦敦，到一个很大的教会，有六千人。6000个座位的教会啊，但现在只剩200人了。嗯，这么一个教会来牧会，嗯，他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嗯，因为他也是年轻，刚20出头，但就是他有一口浓重的乡土气息口音啊，这口音我想象，我也不知道他的口音是什么，可能像山东口音差不多啊。嗯，所以是很有争议，但是呢，也不得不让他来牧羊了。结果呢？事不凑巧，他刚刚开始来到这个教会，就赶上伦敦的1854年著名的伦敦瘟疫。嗯，据司不真的日记记载啊，几乎每天都有葬礼。嗯，就可想而知那时候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呢，那时候没有疫苗，也没有什么药啊，也没有什么防护服，好像也没有什么口罩啊。是不是有就不敢。不敢确诊，没有说，就是防护肯定是很差。司不真的牧师呢，司不真牧师的这些同工们呢，就建议，因为他也上乡下学会讲道嘛，建议他到乡下去住一段时间啊，去躲开这种瘟疫。司不真也牧师也很犹豫啊，但是呢，等他路过一个鞋店的时候，他才看到一个鞋店的小老板在墙上挂着。条幅呢，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解决话啊，是9节和10节啊，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司不真牧师呢，看到这句经文呢，他就大大的受到鼓舞。他想，这瘟疫怕什么啊？那至高者他在保护我啊，他灾害不会临近我的帐篷啊，祸患也不挨近我。说我有至高的神做我的避难所，我还怕什么？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到最需要他的人那里啊，不管是会友还是慕道友，他都去。他做临终的关怀啊，做善后的处理，安慰家属，把耶稣基督的爱、天父的爱就这么传递出去，连反对他的人都不再反对他了。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来自神的大爱，所以他的教会的人数啊，就迅速的增长啊。他6000座位不够了，他不得已就是6000座位坐满了。他的那个教堂外边是一片河边的大草坪，大草坪上坐的满满的人要听他讲道，所以他讲一半就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让另一半再进来啊，就到那种程度。所以那段时间福音在伦敦大大的兴旺啊。 同样的状况，现在这瘟疫，这病毒在悉尼已经是达到泛滥的程度了啊！今天1500多啊，这个牛省1500多个新发病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一同来读诗篇91篇，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从这里能得着力量，得着安慰，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在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我这大纲在这里啊，在我的那个屏幕上，大家或许会应该是会看得到啊。这第一，我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是谁保护你？是谁罩着你啊？这就是我们的91篇第一和第二节，是吧？它连着有4个名称，是吧？至高者、全能者、耶和华、我的神。4个名称啊，住在至高者荫密处的至高者啊，这是指神，至高的，必在全能者的荫下，全能者这也是耶和华的称号。像是论到耶和华，说耶和华，第四个说是我的神，也是个名称啊。这4个名称连在一起，气势磅礴啊，压倒一切。还有什么比这个神更厉害吗？还有比他更强的吗？是就有我们传达了这个信息，说没有了，你还怕什么？这是最全能的了，他是你的保护人，你还怕什么？所以我问大家，你怕什么？难道你不在他的保护之下吗？啊，你是怕失业，还是怕病毒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诗篇27篇的一句话啊，所以我们记着，耶和华是我们保障，我们就不必害怕啊。这个说这个，我们是那至高者罩着我们，我就想起了啊，想起这举诺啊，很有意思。举诺去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社会治安比较乱，这男孩子经常打架打得很厉害，打得很凶啊。举诺战斗力不强啊，所以他比较胆小，他就有点惧怕啊。刚好呢，我一个朋友的，外甥啊，叫抬举啊，他也在一个班，跟我儿子一个班啊。哎，这抬举呢就是，你不用怕，我罩着你。哇，这军人一听说有人罩着啊，他就放心了，就不再惧怕了，哎呀，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啊，这有人罩着多重要。你说他那个小孩子跟军诺，他也没有军诺绑啊，但是他就战斗力强啊，所以有这么小孩子罩着，哎，他就心里还踏实，说你有至高者罩着你，难道你心里没有踏实吗？啊，是他没跟你说吗？他如果没跟你说，今天他就跟你说了，说他罩着你啊，所以你不用怕，你还怕什么？这两节呢，第二节了有一连串的5个我啊，你看啊，这5个我是吧？我要啊。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5个我也是排山倒海的气势。这5个我不是要叫我们说哇，这个我厉害，是我亲自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是真实的啊，你相信就可以了啊。这5个我，还在继续说，就弄那个罩着啊。说他，我说了啊，说那个孩子也是那个没有那么重，说照着他是高兴，但是心里还是没有底啊。说他到底战斗力有多强啊？他到底能保护到什么程度啊？啊，等着看了他几场，看他亲自参加了几场战斗以后，发现哇， 是那个什么啊，身手敏捷，出拳狠啊，就是那个多大个了，他一拳就能削倒啊，这很厉害，战无不胜哦。这下军座就放心了，这个事实，回来告诉我们说，我亲眼看见了，他把那个高个子给一拳就撂倒了啊，说他很厉害的，说他罩着我，我就不用怕了，我可以相信他的。这就是诗人要跟我们说的五个我，说我是亲身经历的啊。这个神，他就是至高者，就是全能者啊，就是我们的山寨，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这个诗人神呢，就公认是大卫了啊，大卫王啊。他的经历大家也都熟悉啊，他通过他的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可以依靠的啊。说他怎么来？他是可以依靠啊。说他罩着我们，我们就放心了啊。我们知道是他来保护我们，不是那位军诺的同学啊，是那位至高者罩着我们。这个天地都是他造的，一切都是属他的，你还怕什么？所以不要惧怕接下来说他怎样保护你呢？你可能有了个大概的认识，说哇，他保护着我。是要很激动地告诉你说，他是这样的保护你接着我们看下面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又说了瘟疫，瘟疫就是病毒了嘛是。你怕什么？他说他必救你，有个字叫必救你他不是说他有时候救你，有时候不救你，他必救你他不是高兴的救你，不高兴不救你就是他必救你脱离这些瘟疫脱离网络，这都是看不见的但是网络能看见呀那网鸟的网络能看，但是看见就不是网络了那个网鸟那个你能看见，鸟没看见网你那个。你没看见看见也网不住你所以神就让你看见，他就网不住你所以是这些看不见的这些危害是最恐怖的，是吧？因为你看不见嘛，你防不胜防所以说他必让你脱离这个网络和瘟疫说他必救你，连看不见的说这瘟疫他救你神亲自说的，瘟疫他必救你，你还怕什么？这瘟疫不用怕吗？怕什么？现在我算了一下，康布兰德地区，感染率1.7%几了可能将近1.8%了今天我还没加上就到这程度了。但是我们不害怕，他坐着为王他救我们所以不用怕，怕什么？第四节是吧？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这好像跟我们说又说瘟疫，说你不用怕说不用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就像耶稣基督说，我们主耶稣说，像一个老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底下。哇，这个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个比喻你要看过是母鸡聚集小鸡在它翅膀底下的时候，你会流泪特别在重大危险的时候说那个老鹰来抓鸡的时候，我就飞下来了。小鸡往哪跑？往老母鸡那个翅膀底下跑。那老母鸡能打过老鹰吗？肯定打不过但是呢，小鸡说：“哇，它是我的保护，我就跑到它底下就没事了我就安全了。它跑到底下以后，它再也不怕老鹰了，几个老鹰它也不怕了。”就这么神奇。神说：“神当然不是比老母鸡强，它什么也不怕。”他什么都能打得过 但是呢，他这种感情啊，啊，就是他让你上他底下去接受保护，就是你到他底下你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而且呢，这母鸡呢，他保护只保护他孵化的小鸡儿啊，他孵的小鸡，不是他生的蛋可以，但是是他孵的，他就保护，别的母鸡孵的他不保护，孵化器孵的他也不保护。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我们的神，你是从小就信主的，你还是后来信主的，都不要紧，你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都没问题，他都保护，只要你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都保护你。这时候啊，有个题啊，就让我想起来说，这种保护啊，这种心理的安慰啊，就是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有的人啊，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就特别的虐待呀、啊，或毒打呀、啊，他就很难接受父神这个称呼啊。因为对他伤害太大了，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都还不行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母鸡保护小鸡的时候，你就想到你该怎么保护你的孩子啊。所以他接下来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是你要投靠过去啊，你不投靠，你不称他的名，不遵循他的话，他也不保护你啊。所以他是大小的盾牌啊，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那个大盾牌是防守用的啊，一个大盾牌放在里，往那个队伍前面一支啊，这个弓箭手就躲在后边往前射击，那大盾牌，小盾牌是小的拿着很灵活进攻的那种啊，大小盾牌。就是能挡住所有啊，就很安全嘛啊！我还说这种盾牌呀、啊，还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你看小孩子都总认为他的爸爸就是叫 Superman 啊 ，Superman 啊，就是他爸爸就是无所不能的。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小孩子们比爸爸啊，其实小孩子们小的时候，他就看见爸爸在那里，他能看得见爸爸，他就心里就特别有底，他什么他也不怕，他这是天不怕地不怕啊，他就知道有他爸爸，他就不用怕啊。他不知道他爸爸有时候也很软弱啊，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也力不从心，有时候爸爸为了满足。又为了保护孩子，满足孩子这种幼稚的心灵，这种依靠的心灵啊，也是穷极所难啊，打肿脸充胖子，去做一些他不能做的，吃一些他不能吃的苦，但是为了让孩子这幼小的心灵知道说，他爸爸是靠得住的啊。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就有个小视频啊，我突然看了。他说他爸爸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呢？说他爸爸去出苦力啊，工厂上学，结果一来接他的时候，赶紧换上西服来接他上海学，说他爸爸是是什么总裁呀、啊？其实是出苦力的啊，这很多演了很多情节啊，那是台湾的父亲节的时候，哪位弟兄发给我的啊，也很感人呀，说爸爸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天父爸爸爱我们，他虽然他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的爱的心也是让我们，他无微不至的爱我们。也是，明天就父亲节了啊，所以说，等我们问候父亲节快乐的时候，也问候我们天父爸爸。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得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啊，也好好的爱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天父爸爸是真正的 Superman 啊，他是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耶和华，他 他是我的神啊，他是我们的神啊，他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所以我们就第五节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啊，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五家灭人的病毒。我们不怕，我们一点也不用怕，因为我们的天父爸爸他保护着我们，他像大小盾牌把那一切都挡出去啊。所以你怕什么不要怕啊。他这里又提到病毒啊，说黑夜型的瘟疫，五家灭人的毒病，就是这个希伯来诗就这样，那个叫平行诗啊，所以他了解说一个意思啊，你不用抠字眼啊，他就是个就是讲一个意思的。说这病毒呢是啊，那我刚刚听说啊，是那个就是感谢神的伟大啊，说为什么像咱们现在这个用的这个疫苗呢，是全新的一种，因为它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嘛，它研究人的这个数据库啊，发现神早已把这个病毒的数据放在我们的里边了。其实我们是有抵抗，我们是有抗病毒能力的啊！你看这个感染率啊，他也不说，就是感染，还有无症状感染，还有感染了没什么问题的啊，就是也没什么多大症状的啊。这就是我们身体内神已经，神把我们身体内放了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种的病毒的这个数据，其实神呢对我们，其实很爱的啊啊。他为什么说还要打疫苗呢？对，我就忘了说，这因为这个病毒这个数据库它放了我们这很久了啊，这一代一代的，这个站岗放哨的看着这个病毒那个人呢，感觉是没事儿的啊，这么多他都没问题了，那个就不用站岗了，他就可能睡觉了啊，或者打盹儿去了。他打这个疫苗呢，就是为了把他叫醒啊，叫醒说起来。那个敌人要来了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病毒不用怕，还不用怕，在实质上它的传染力也没有那么强啊，他们抵抗力也有，所以没那么恐怖。其实以后的病毒还有更厉害的，说你现在都怕，以后你要怎么样呢啊。在启示录第四印的时候，揭开第四印的时候，说有瘟疫啊，瘟疫那时候人死了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你算一下是多少啊，四分之一你遍地是死尸了啊，呵呵，你都不敢去抬了啊，你去抬它就传染上，抬就传染上，是恐怖到那种程度了。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怕不怕？到时候你也不用怕，因为神有应许啊，说你不用怕，你头奔在他的翅膀底下，你头上有了圣灵的印记，你不用怕啊，这一切都绕开你，神保护你，神我们的父，我们天上的父无所不能，即使到那种程度他也保护你啊。所以这个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你看见我有吗啊，你们有吗？是不是要给你们支上个芯片呢啊，买上个芯片啊，说这个要不就神就认不出来了是吧，那就是荒唐啊！这就是说，其实我在讲圣灵的印记和魔鬼的印记的时候是讲灵界的故事啊。他用这个现实中是奴隶，谁家奴隶就可以打上个烙印，在手上打上个烙印，这种比喻来说印记这个问题，让你一看就明白了啊！你头上有印记是圣灵的印记，你要遵循魔鬼的意思，你就有魔鬼的印记啊，不是说具体要给你贴上个贴，打上个印，或是给你织个芯片啊。所以说哇，是不是这就是芯片，这就是魔鬼的印记，这是引起芯片，那就是666啊，这个打上这个那个防感冒的就是圣灵的那个印记了，那个汁儿打上那个哮喘的那就是魔鬼的印记，不要打呀啊。所以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不要信。我们只要认真地读我们神的话语。